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好，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超一切量，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诵大会战佛记的无门两个字的意思。无门，门就是我们的六根，我们的六根触对我们的六尘，而生我们的六识。在六识的言说上面呢，我们重重妄执，其实业上造业，轮回不止，也就是由这一念不了缘起。所以我们之前按照欧阳先生所编的楞伽六句义，已经学了三个。第一个呢是五相之法，十相之义。这一段文是为了帮助我们建立一个把三藏十二部经的文字教研，透过正文熏习，如理作义，转变成修三摩地的所缘境事，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言境。那么一言境，也就是我们今天对于自己的生命实相一种相似的体会。听刚才淑慧那样子的说明啊，其实我自己都很惭愧啊。我不只是在佛法这个领域里面，以前在大学教书，在企业界做企管讲师跟顾问，最常听到别人跟我讲的事情是，你讲的东西我都听不懂，听不懂人家还是付钱叫我讲，我也不晓得为什么。那么我自己总觉得，如果我们全懂了，就不用来听的吧，对不对？可是完全听不懂，也不用来听。老实讲就，其实我们都很习惯被动的接受人家的东西。我比较希望以及要求自己所讲的东西，都是教别人怎么去理解，而不是别人依着我的文去理解我的意，因为理解我的意没有意思。我只是在分享我怎么去学习，我怎么去理解佛经论上的意思。所以我们今天老实讲，入经文也很简单，我们有白话的易贯解释，对不对？其实注解的材料也都有，何苦来在我们已经过了多久时间了啊？开课到现在超过半年了吧，这样长时间去准备这些法相的东西，所谓者何？所谓者还是打基础。记得第一节课的时候就跟各位讲过，这本经素来在汉传佛教都被认为难的，其实在藏传佛教他们也学习梵文本的这本书，他们也都是不是初学者学的。那我个人觉得，如果真的要照过去大德那样子啊，学过一堆底子啊，像我们基金会的创办人杰老师啊，他设了我自己所谓的天龙八部，要学了八部经论，最后一部才会学到楞伽经。我说啊，等我们把那八部经论学完了，我的会的花去啊，对不对？当然也可以花很多时间，他也讲过两回了啊，所以我觉得放长时间是对的。但是如果我只想学楞伽经，那学习一些为了要去阅读它必要的法相知识，也还是划得来的。如果我们再过大概一两个月，这些打底的功夫已经应该差不多告个段落，我们就可以开始入经文学习。其实经过这些法相的底子，再去学习经文，你就会觉得不是那么的困难。再加上经本来就是一个反复熏习学习的一个对象啊，那这一点也是我要讲。淑慧给我一个不同的观察是，他是属于这么一类的学生。我的学生当中大概可以分为三类，有一类的人跟我类似，很长于阅读文献，自己也能够大概看文字懂个五六分七八分，其实也都有。可是越是这样的人呢，我看到越有一种问题，他对文献资料的虚索无度，却一直不断的保持不是太懂，但是自己以为懂，吸收了很多的文献之后呢， 其实心中留下的东西跟真的去付诸于执行的其实是少之又少，这是一类人。另外一类人呢，他对文献的理解度不高，可是只要他从我这边或者是他自己找到一个实作的方法，然后他从实作去体会，只要是一两分，他就可以以一体会三，体会十，这样。我觉得这种是三类人当中我比较喜欢。如果你能够真的去在止观当中或者是在应对进退当中去厘清自己的政见跟思维情绪跟感受，懂得我们的佛法里面的一句话或者是一丝句句它到底要我们去体会什么，其实你就会发觉佛法无没有定法，佛法讲的是一种动态的回应的智慧，它不是一个固定的教条。你只要有过这么一次这样的体会，你就真正把握到了佛法学习的关键。可是很多人呢，都把佛法当作固定的言说理论、文具、法要这样去记住。我也经常呵斥背，我当然是要各位背，可是要各位背文具，目的是为了要让各位持住心方便，去思维其意。当你在应对进退思维之间有感受的时候呢，能够有经文可以印证，如此而已，不是叫你们背住文句乃至于记死了它的意思，这是很麻烦的。那当然最好的是第三种人，他兼具了前两种人的优点啊，那这是我当然进一步更欢喜喜欢的事情。我不喜欢称信，当然要我称信自己报告读书心得，其实对我完全不是一件太困难的事情。我本来是一个很善于说故事，因为在以前我在大学教书，在气管里面做教育训练，这些对我们来讲都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可是那种讲故事混时间的那种感觉我不需要有，因为佛法我是觉得很当真的一件事儿，所以呢我其实是一直希望，当然我们毕竟不像是一个僧团啊，没有办法苛责各位以及要求各位一定要按照定课去实修。那现在礼拜六晚上开始了，人数也坐满了七楼，其实对我来讲是诚惶诚恐的事情，要一步一步带着各位去体验我所体验的。当然我很希望每一个学长都能够超过我自己可以体验的范畴。一直等到或者是祈请有更具格的上师来带领我们。我觉得我很难讲那种实修体会当中乃至于促进逢源当中自己能够把佛法的体会用来修正自己的思考跟情绪的那种经验，你只要有过一两次，真的你就觉得佛法是那样学的，真的是那样学的，而不是学术性的去懂一堆的法相的定义。可是当然你不去懂法相的定义，其实也过不了关，你用的都是世间演说，这也是不行的，那我们也有一些除业障、修善根的方法，像诵经啦、拜佛啦、拜忏啦、持咒啦等等等等。因为也是我没有能力要求各位啊，所以呢就只能够随缘了。那我只能用我世间学的一种善巧，我是善于剖析系统文脉升起次第做科判，所以我也就把这样子的一套功夫呢反复的透过写白板教导怎么样去理顺经论的文脉，去抉择怎么样去思维升起的次第等等。其实这对于如果只是想被动的获得一份文具的理解来讲，它其实是超过这种人的需求 对于只想获得文献更多资料的，其实也不满足他的需求。所以我不晓得我这种风格是应该对谁比较适合。不过我觉得就相应着流吧，啊，那每个人都可以自己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法。那我就尽我自己能做得到的部分呢，分享我自己觉得可以这样做，啊，跟各位一同来进行实验。好，我们通过了前面三段文，准备要进入第四段。刚才讲过知法知义，我们回想一下，不要用笔记啊，回想一下，知法知义讲什么？五相之法，十相之义，能不能够大概记得起来？五相之法是哪五相？简单分为两类，依着名句文去建立一切法的总相跟别相，或者叫自相共相，可以。据如理作意思维，一切法的自相共相其实就是止观的意思。而你要作证什么呢？作证一切法的自相其实是自己心的分别。作证一切法的共相只是取分别的种种相貌安立名言的共相。你去体会。所以呢，如果用般若经的说法的话，一切都归无所得的。因为分别无自性。名言更是毕竟空，所以呢，就在这样无所有相当中呢，我们建立一切法。那这样子的意思是什么？这样的意思也就是叫我们进入第二科啊，第二科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辩中边的意思。好，我们慢一点进到辩中边去。我们来看看实相之义怎么知。实相之义又分成几组，对不对？第一组最重要。第一组就是要尽所有性如所有性，尽所有性就是遍观一切法的自相跟共相，如所有性就是去证成七种真如，入地以后呢还要进一步证成十种真如，就是遍观一切法的自相跟共相，你能够作证一切法真如的意思，这是整个修学的目标。那么这个目标都在哪里观察？都建立一个道场，那个道场在哪里？我们之前曾经讲过，在想跟行中间。而想跟行中间呢，其实我们都以为有一个能观的心跟索取的境界，其实并不然，这个都是假立的。所以我们的道场想行之间，也就是说想是我们索取的相，其实它还是我们这一念心，行只不过是念念相续的心。我们就会把念念相续的心当作是我能观的智慧，把我的想的所缘境当作我所看的境界，其实呢都是这一念心的相续罢了。想跟行其实就其真正的体来讲是没有差别的，想是过去心，行呢是相续心，我以相续心缘过去心的影尘为自境，不断的重重妄执分别我法而已。所以呢，第二组就是我们的索取跟能取这一组。不管我们散心思维它是这样，我们修三摩地它还是这样，可是三摩地跟散心思维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我们好像是作意要以三摩地心去取三摩地的心相，那事实上我们在理上知道它并不是两件事。如果按照修唯识观 来看的话呢，一开始修三摩地下手就知道宛然有相，其实那个相就是能取心转而已。离开名言假立的所谓的所观境界，其实这一念心根本也是不动不转的。这个理上要知道，可是当然我们这种死老百姓是没办法作证这件事儿。由此呢，我们持续的去观察我们一切的生命境界。生命境界又分成两类，不是建立事就是受用事，建立三界，受用苦乐，我们就在三界当中往受苦乐，造善而也，业果相续，如此而已。那么于中，如果你能够善归缘起，你不生颠倒见，你如果不自缘起的话呢，就依着自己的情绪跟成见妄生种种的我法而止，那就是颠倒。如果顺观法性无常苦无我的话呢，那是无倒。由此你业上造业，那就是杂染的流转， 你业障见到，那就慢慢的还灭清净，成就你的清净的道果。这个整个就是我们整个学佛法的那个心相，整个那个地图，整个那个用心的善巧。我们要在明聚文所假立的一切法相当中，观察一切法的总相跟别相，透过尽所有性如所有性这样子的目标，在能取的假立净事上，对不对？去观察我们的建立事跟受用事，透过颠倒见的幻灭，清净见的这种无倒见的建立，就是如理作意所引的思维，幻灭清净而离断一切的杂染，这就是我们从教言变成一言尽的必要过程。所以知法之意就是透过这样子五相之法十相之意，来把文字教言转变成我们用心的善巧。这就是我刚刚讲，我们学佛法并不是背记以及死执一堆教条，因为教条就是框，就是门。而楞严经告诉我们无门入，不是循着固定的仪轨轨则入的，它没有轨则。可是你说它无所有什么都没有也不对，也不对。所以无门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无分别智的意思，唯有无分别智能入。你只要有一丁点执分别实有的想法，那就是无门而入。这是我们的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的变中变的部分。那既然总相是我们自心的分别，共相是分别心取彼相貌建立的名言相，因此之故，一切法本该是圣意性，离一切的分别。我们于中会有生灭依依来去长断等的分别想，那都是自己的妄执，是不是？那反说在变中边那边，我给各位八句记：虚妄分别有，于此而得无。整个这样子误入中道实相，了解一切法无非中道实相所显，可是为什么我们不知不见呢？我们不知不见呢？不了一切相唯心所现罢了。那既然一切相唯心所现，它就离一切的染尽长断一一来去的分别，这就是要信解中道，可是还没有作证。因为呢，相的确是千般万端，看不明白。所以第三段呢，我们又进到了上个礼拜所谈到的解生命。解生命给各位二十句偈子啊，有人说要你们背那么多，太残忍了。那前面的十二句算是多的，那是解释啊，解释三心观的意思。那如果我们前面十二句不背，至少要背后面八句吧，对不对？自然自体无，自心不坚住，如执取不有，对不对？是则知无性，由无性故呢，厚厚所依止，这样子升起，一直到无生灭本极，自性般涅槃。这八句偈要背起来吧。所以一切的相，不管它长成什么样，不管它在说明杂染还是清净，相的实相本身，一切法实相的本身，都就其生命意来讲，你要用你的智慧，你不要要求法相顺你的心，如你的意。因为我们依照自己的习气去见于法相，法相就是它名言假立，名言假立就毕竟空，对不对？那么它的意义一定是取毕竟的一些因缘，因缘是叫你能够顺向涅槃。所以呢，自性般涅槃是一切法相要显了的真实意。所以你只要离了生灭想，你就可以入了涅槃道。整个这个用心的善巧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上个礼拜举的金句当中，他就举了个例子。我们一般所讲的五无间业，杀父杀母，对不对？杀阿罗汉，破和合僧，出佛身血，这都是下无间地狱的罪。 像今天早上一起来就看新闻，标题是孝子勒死失智的老母。如果你遮起孝子两个字，勒死失智的老母，那开玩笑，那是无间业是不是？那这样子的一个造无间业的人，为什么他被标明为孝子？这个事情不是很矛盾吗？是不是一个得不到喘息常年照顾失智老母的一位孝子，他在一念想不通的时候，盼望着无力的未来，对不对？无力转变的未来，用一条延长线，手边拿得到延长线，勒死他的老母，伴着尸体五个小时，自己在投案。我看了，我最近比较情感比较丰富，这当体，我妈妈就说：“哎呦，哎呦，你是不是肉做的哟？”你怎么很难得看到我就这样当着看新闻电视节目的当面，我就流起泪来了。我妈就拍我一下，我不要你这样难过。哎，真的是觉得像我们学社工啊心理諮商的就觉得奇怪啊，里长不晓得离他多远啊，社工编制是少，就差一个电话，只要有人给他一个电话，他只要愿意拨那个电话，他有一口喘息的机会，也不至于选择那条路，真的是。好，但是在我们上个礼拜所谈到的金句当中，他讲一件事儿，像我们流转的死老百姓呢、以无名为父啊，贪爱为母啊，和和五蕴当作自我所依啊，对不对？把睡眠种子当作自己的罗汉身啊，对不对？没有自觉当作有觉啊，这五件事情该不该杀？该杀之无余，因为它根本毕竟无体力啊。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心象，老实讲，看什么文具，你看杀父杀母是无间业，也对，你看杀父杀母有很多功德，这个句子我不是说他如其一般的理解就是对的哈，我的意思是说，依照你顺向般若无止的智慧，你总是能够理解向对的方向，心不生烦恼，也不起邪见，这个就是解生密的智慧。佛法要得的是智慧，而不是得到一套文具的理论。你拿一套文具的理论适合我们教条式的思考，那个理论也一样杀人的，你懂我意思吗？也一样杀人的。那个孝子就是被这样子的教条杀的嘛，对不对？害死他自己，也杀了他老母。脑袋瓜如果死执教条，他就没有办法变通了。我们要的是能够去解释一切法相的智慧，而不是死执一堆没有办法变通的教条。可是你说要变通教条，又不能只要我喜欢，没什么不可以的放逸，对不对？所以那个智慧的确是需要长时间训练。训练那种般若智慧的方法，就是解生密。你要解其甚深秘密，你能够离相，悟自心限流。反复这样的训练，知道心不在外法，而自心呢，也了无自心。但并不是全无所有，反复在这个教理上不断的跟他拔河，拔河的对象是谁？我们的情执，我们的成见，莫在向上升起执着。你要去理解一切外法的时候呢，你同时问自己嘛，你这样的受想对吗？会不会起烦恼呢？如果这样子有不妥帖的地方，你是不是要修正你自己的观察的角度呢？我观察角度取哪些因缘为相呢？作何定解呢？但跟自己商量，不断的反复，不断的反复。这样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今天要谈的第四个篇章，超一切量，量就是分别的意思，量也是概念法的意思，量就是我们建立知识的一种习惯。我们会化繁为简，把一堆无常变化的实相转变成一个很简约的概念， 记住他的规约规则。那就是我们把一切法真实法变成概念法，抽象化之后简略成一堆教条的无始时来的习气。这种习气让我们简化我们所认识的外境，它一时让我们觉得得以适应，而且对于外境有宰制权。我们甚至还创造一个语言，就是 knowledge is power， 对不对？我只要有知识我就有权利。而你一时福报因缘还随顺呢，这句话可以这么说。我昨天晚上又再一次看大清帝国，刚好看到未央跟秦国的一堆王公贵族士绅大臣在那边舌辩到底该不该变法。王公士族主张依着秦穆公那个时候的新政，未央就问当时的王公大臣一句话：秦穆公以来的新政是人治不是法治，从秦穆公死了以后连续四代为了立宗祠战乱不堪，导致于秦国啊积弱贫困。他主张秦国如果要富强必须要依赖法治，不能依赖任何人。他用这样舌战群雄，他说如果你要回到原来那个样子，那个样子到底带给我们现在有什么任何好处？事实上不得证明嘛。人家就反问他，那你的变法到底对我们以后可能会面临山东列强的这个侵略你有什么办法？他说我们只要奖惩分明，对不对？论功行赏，大家会奋力杀敌，纵使我们在变法的过程当中还没有真正变富强，外贼来了，我们因为有这样子的奖惩制度会奖励庶民啊愿意去争功，而不只是老是得利的受奖的都是这个王公贵族。看到那样的舌辩的过程，我就很回忆到以前我做顾问的阶段。以前我们在企业界总是要替企业做组织发展，我们总是要跟像未央一样舌辩群雄。任何组织不管是公家或私人企业，总是面对守旧势力跟革新势力的对抗。我绝对不是站在创新的这一派，革新的主义这一派，我是比较理性温和的改革派。我认为改革是唯一的出路，守旧是不可能有未来的。但是一昧的只是创新革新也不是办法，你必须学习过去的优点，把历史当作是个教训学习的教材，而不能当作教条。其实我觉得有异曲同工之妙，学佛也是一样。如果我们把佛法当作是一个道德的呼唤，教条的复活复辟，这样子的学佛我不认为是好事儿。但是如果能够拿来练心啊，真的学习到般若的智慧，那么哪怕世俗世界一切法都变成是我们练心的一个磨刀石，它会让我们得到最大的利益。好，所以呢今天进到超一切量，超一量用我们的行话来讲的话呢，就是得无分别智的意思。我们自法之意就是闻慧思慧，建立一个如理所引的作意善巧，透过辩中边把一切法跟法性拿来进行思辨，不管法相如何安立都可以解其甚深秘密。由此为了什么目的？训练这一念的般若无分别智。这就是我们前面四章的升起次第，由无分别智的建立，我们才能够透过四门，哪四门？无法三自性八十而无我，去入楞伽山。楞伽山就是佛的金刚预定，顿断一切的俱生烦恼，证得佛的菩提，这就是超一切量的目的。好，我们来看看楞伽疏诀第一份讲义的第四页第八个条目。欧阳先生说 超一切量的利益。总说如下，有16节，那么底下呢先做几句总说，我们来科据一下。首先呢他说啊，外法实无，外法就是我们以为的所观境界，所取相实无自性。量于何有？你要在外法找到一个规则，立一个分别，建立一个知识，其实都是不可得的，对不对？那个量就是这个。对，我们习惯把真实法建立起一个概念法，抽象之后变成很多的教条理论规则，规则是可以建立的，可是规则唯有名言，无有真实。所以外法无有真实，你于中建立的任何概念都是无自性的。佛法所讲的空，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讲的就是我们如其直取，自性不有，但没有说一切法不存在，一切法只是无助，因缘生因缘灭，假立很多因缘条件的相续存在，对不对？可是你说它一定怎么样子的存在的规则，或者是教条，或者是必然典范的成立，都不可得。所以他就归纳成两句话，外法实无，量于何有？你怎么能够于中执任何的自性见为实有呢？对不对？所以我们上个礼拜所背到的自然之体无自性不见住，地下呢如执取不有，那这句话很重要，那是大乘不共的法空正见。我们所说的空是如执取不有的空，并不是说一切法空通通不存在的一种误解，因为那个限量都不为真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圣人都不存在了。那圣人不存在，我们为什么要自认自己是凡夫呢，死老百姓呢？是不是这样子？那这一切的分别假立平和而生，依和而有？所以外法实无，量于何有，其实是要除的是概念抽象自信的见，而这一念心，这先把索取先作证无所有不可得。能取的心是什么？自证自心超于何有？意思就是说，离了索取的境界，能取心又是啥事？对不对？心就是一念相续，不管前一念心如何忧悲喜舍，下一念心又如何忧悲喜舍，它没有盖过承受的必然性，一时因缘，一时的自证现流，这种空性。就是说它没有必然盖瓜承受前心的相续，在佛法里面呢叫做业性本空，业是一时一时的因缘，心心而非故故。可是我们的习气总是有一种盖瓜承受的习气，过去如何我们就习惯等流相续如何，这个是我们的问题，这是我们的我执跟法执所建立出来的结果。这四句话是总纲，换作我们很熟悉的话，前面两句话就是讲无义啊，一切的镜像只有什么我执法执的假立而已啊。而唯识，唯识是要你提起这个疑情，去参究这一念自证的现流心，它是什么形象？它是什么形象？无助却能够行于布施，能够承办法身功德，可是却无自行住，它是这样一个状态。你必要把它当作是一个固定的所依止处，因为它没有我的自性可得，有自性限流的功能，可是却没有作者，没有受者，也没有流转性，皆不可得。所以这两句话又回到唯识基本的中间，无真实一中而有相假立，自性限流中而生一切万法，不是说心能够生万法，是在心上假立万法，心原本无住相可得，可是你取了相貌，再安立名言，那么三界就于中立了。而但看这一念心，只是相续，相续中无有作者，无有受者，流转性亦复不可得。说此岸量，说彼岸超。此岸是什么？分别。你唯有能取所取的分别，才能够立量。 对不对？量就是言说啊，言说唯有恶取才能够力量。凡是假恶取者，皆无恶取的自性可得。说必暗操，你只要离了四句言说，何有自性可取？何有名言可立？是不是这样子？超超有没有真的叫你超越什么？没有，实则其实是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但它不是一切法没有功能，并不是。能以方便，方便是什么？三摩地心观三摩地心相，能够成就止观的功德，这个叫做方便。方便是幻，可是以幻能够除幻，除一切概念法抽象的我执跟法执，还是要依赖三摩地心，取三摩地心相，自证二取空。你要依这个止观的方便，你不依这个止观的方便，散心思维的确我们可以养性三宝，养性佛陀为我们所讲的道理，可是难免又会用我们习气上的心呢，又会只取教条。只取教条毕竟一时一时的语言安利还是善的，还是劝善的，可是呢，佛法并不是一昧的劝善而已啊。佛法要解决的问题是烦恼，不只是教我们做善而已啊。做善能的是三界事啊。有人说啊，宗教不就赶快恭候为存好心不就好了吗？是吗？你有没有见过好人会杀人的呀？对不对？检察官判一个人死不是法官判一个人死刑，只要是他合于法律的，难道他的判的都是对的吗？也会有误判的可能性嘛。这样的共业我们都要背啊，我们都要背，你知道吗？这是这样，可是又不得不嘛，你一个群依众靠众的安利，不得不要有个规矩嘛，是不是这样子？可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善用这些事情？大家要真的好好的去检讨。那接着来分别有漏无漏法。好，到这边是一个段落，前面四句是一个段落。然后呢，说此暗量，说彼暗操，能亦方便，这三句话又是一段，是在解释前面的量于何有，操于何有，那个量跟操的定义。然后进一步来解释有漏无漏。有漏法中一切皆是执着分别。有漏那个漏是烦恼。我们为什么会生起烦恼？烦恼实不有啊，因执取故有啊。因为自心限流本来无助嘛，无助是一切法唯一可能的实相，可是为什么我们觉得自己有烦恼？为什么？因为沙家也见利故啊，有我就有我所有了，你只要执心不放，烦恼就在，对不对？执心放了，我都不利，我所有是啥东西？所以我们谈无相三昧还是要基于无我的正见。所以有漏法只是一切执着的分别而已，而无漏法也不是离心去养性真理。你如果有个养性的真理，性受成法具，那仍然是教条，仍然是一种执着分别。而佛法也不跟你谈玄说妙，实则的无漏是什么？但观一切法自心现流，流住而无相罢了。过就只能够过，过是不留不住的啊，对不对？从一直不断的过往自心的现流相当中得到教训，获得学习，不会就继续学，错了就改正。这就是我一直用这种比较白话的方式去了解烦恼障跟所执障。你不让它过去就是烦恼，不肯过去就是所执障，就是这样，过去就让它过去嘛，不生烦恼嘛。一直不断改变的未来你就要去学嘛，不能所执障，你怎么样能够勇敢往前走呢？佛法不就叫你积极的活着而已吗？不但叫你活在当下，还要叫你迎向有意义的未来啊。 不只是无尽的守在当下而已，有人只是说我残盒子，我倾宇宙之力活在当下，活在当下干什么住？没有目标嘛，没有意义的未来，请问你为何而住啊？我这方面我还比较喜欢净戒法师的意思，他说当下不重要，当下即将灭去，有意义的是值得追求的未来。你此时所做为什么会有意义？因为你对着有意义的目标不退转的向善，不断的改变，不断的学习，那才是有价值的人生嘛，对不对？你当下就其种子性而言，它是无忌的存在，不忌善也不忌恶，这样子的一个啊，纵使你能够做到无执着，你还是执着在当下，不是吧？因为时间之量必然过往，现在没有来的未来一定会来，来成什么样子就不决定了。所以无漏法在这边定义的非常简单，只是但了自心限流，对不对？于中于无助当中怎么样呢？升起如佛一样的法身功德，就近追求一个圆满的实现，如此而已。他的规则就是不取一相，如如不动。不取一相并不是有相而故作清高而不取，是因为无相可取，因为一切相都是自心先流的分别相，何来相取呢？如如不动，既然外无相可取，内的善忍心因何而动？所以禅家经常在止观当中有个体会，只要不动了才是真实，生生灭灭的一定是自性的分别。而不动并不是嘻嘻茶茶美叮当，不动是不起善染分别心。善染分别心只是随分别动，我知道分别无性，怎么会随分别而动善染相应的心所？整个禅家列的就是这八个字，我爱不取于相，内如如不动于心，去认取这个不生不灭不动的真如。于是有种种言说谈这件事儿，这个东西是大涅槃，是不思议，是大般若蜜，是佛的体性，是自觉性，同个意思。我们在此欧阳先生所举出来的楞伽经的十六节，凡说涅槃、不思议、般若蜜、佛体性、自觉性等这几个言说，这几个言说都是无分别智的义名。只有你透过加行智证成我法二执的分别性，无所有不可得的那个智慧，才能够成就大涅槃、不思议、大般若蜜、佛体性、自觉性。依此故呢，欧阳先生在本经当中呢，在唐译本当中抉择出十六节，合成第四句，名字为超一切量。所以八本上我就写了，超一切量用我们熟悉的语句来讲，就是离四句绝百非；用舍达颂来讲，就是无分别智的体相。其实离四句就是绝百非，绝百非把它摆掉。离四句就是离言说的意思，因为凡言说性必立四句，必立四句，所以离四句不要去分别那四句是什么，因为四句就是自心现流的相，凡所有相就是四句，四句说两个字就是分别。分别何有？分别因为萨迦也见立故，所以四句就同时成立。成立并不是自信成立，而是如其因缘的假立。所以四句都有它因缘条件成立的可能性，可是它不是，并不是周遍成真的，它并不是周遍成真实的。好，那我们来看看这十六节是什么。往后看到我们第二份楞伽疏觉讲义的第四页。那么要入这十六节之前呢，我们来看看白板。我一样照例啊， 给各位八个句子，让各位来总持超一切量的宗旨。我们刚才也大概修正过了哈，知法知义用五项之法，十项之义，各位一定要把它记起来。其实总而言之，知法义就是要先把心带到唯识无义的中趣上，对不对？依这个中趣去观一切言说法相。所以透过文思，你不能够把我们的信解力带到唯识无义，还要在相上打转的话呢，你唯识可能没有学入门。外宗其实也是这样，外宗也并不许我们一直在索取相那边磨啊磨啊。你住心观境，你像守住老鼠洞的猫，你守得再多再久，也不过得个定罢了，你解决不了烦恼的问题。所以了解静智一如，这是各宗各派统一的宗境，统一的宗见。唯识也是这样，唯识用唯识无义，把心透过如理作义所引，先带到止观的开端。唯识教观从这个宗趣的充分信解开始，你没有办法把如理作义所引先把心带到唯识无义这个宗趣上，你还对此有信解心的不具足，还有对相上的疑取相分别的话，你这样子的止观唯识观是没有入门的。所以我们要为什么讲这么多的时间来说经论，来说唯识论，让各位能够得一个楞伽经的入门。楞伽的入门是从这里开始，由此呢，无法三智心观所取空，八十二无我正能取一空，把境界跟智慧观平等平等。所以如果你对于唯识无义这样子一个重趣呢，没有办法有百分之大概五六十的理解，你唯识教观修不起来，修不起来。所以呢，我们在知法之义的部分呢，就是要让各位带到啊，透过五项之法、十项之义，刚刚已经进简单解前了，把心带到能够信解唯识无义的这个基础上，透过虚妄分别有欲识二得无的辩中边的中区八句偈，了解一切法都是中道实相无自性所显，然后再透过到解深密经，解深密经我指各位要各位记得后面八个句子，自然自体无自性不见住，如执取不有，如是入中道，了解这一切法无自性是这样子的定义，不是一切法都无所有，只是把概念的自性见先割下，对不对？这样子信解无自性，也就是信解唯识无义，由无义故成立厚厚所依止，知道既然无义，无自性生，无自性生就没有灭，无生无灭故本来即尽自性涅槃。然后再进到我们今天的八句偈啊，今天八句偈来跟我念一下：非于此，非于非智，而是智；与境无有异，智成无分别。因知一切法本性无分别，所分别无故，无分别自无。嘿，怎么总看到无分别这个字，或在前面，或在后面？无分别是什么东西啊？无分别并不是不了解 O A B， 不是这个意思。无分别是没有二取的意思啊，离二取的分别就叫无分别。因为二取性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所以无分别就是离二取的分别。离二取的分别就是离言的意思，就是离四句的意思，就是无相的意思，通通是一个意思，总说为无分别。好，我们来看看这白板上的这个句子，这个句子出自于哪里呢？出自于色大圣论，色大圣论的增上会那一分啊。这一段文我没有引用，但是可能还是要把无分别智做一个简单的定义啊。各位拿笔记一下，无著菩萨定义，他说啊，无分别智以何为自性？他没有正面的表述。他说离五种相以为自性，你不要把无分别智啊当作底下五件事，离开那五件事，一切法都显现这件事。离开哪五种相呢？各位记一下，第一个， 无分别智并不是没有作意。作意是什么意思？隐心取境叫做作意，对不对？驱动你的心去取一个相，那叫做作意。明白那个相是什么东西，那是作意。为什么你明白？因为你有种子相应故，让你的种子性跟你所取的相相应合合，具有一时显现，对不对？你心想注意什么，你就看到什么。其实那就是如的意思啊。作意只要生，它就是如，如就是不变意，恰巧 just make， 对不对 ？That's it， 就是它。找到了你想要去观，你想要去取的对象，让你的种子性跟你的索取境和合相应了，那个心所的功能就是作意。那没有作意，就是你不起心啊，你心不起叫无分别吗？不是。所以无分别智是一个有心位，它不是无心位啊，它是有受想行识的作用，它不是没有受想行识理啊。你搞得自己想心不生了，那样子的一个无想的状态，那是外道。所以你不能够把无作意当作就是无分别智，这是不对的。所以由此简别就知道，无分别智是有心位，它是有受想行识的功能性的，可是它仍然是无我性。它有受想行识的功能，可是它却是无我性的。第二个，无分别智是超过有熏有湿地。有熏有湿地的意思就是有言说的，言说用的都是六识的材料，它是离开六识的思维，六识的取向都不是无分别智所行的境界，所以它不是有言说分别的。你说哎呀，没有言说分别，我心就不能动了。不对呀，我们心仍然有造作性啊，有取向的功能啊，有受苦乐的自性分别啊，这都是还是有的啊，那是心本来的功能相貌。也就是说，无分别绝对不是要让你的心第六意识起独头作用。所以离了有熏有湿地，就是离了第六意识的独头作用。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讲，它不是无作意嘛，表示它有心嘛，有心又无言说，又离言说，那表示什么？不是独头，表示它必须要跟前五识共行。所以它离了前五识的同行作意，它就是独头妄想。无分别智是不许独头妄想，但许什么？但许你的第六意识与前五识的真实对境同行生灭，如实知自心现流，于中不增不减，非染非净，不长不断，无生无灭。以上我讲了八部中道，只有把心用得像这样子才是无分别智啊。第三个，它不是享受灭即净，也就是它不是灭尽定。灭尽定把第六意识的作用跟第七识的我法二执通通停住不动，只有第八识的自性生灭。无著菩萨定义，根据他对经论的归纳，无分别智不是那样的状态。无分别智并不是一个进到灭尽定的状态，它不是没有了六识跟七识的作用，不但不是，它还要第六意识跟前五识的真实法境同行，对不对？如是知一切只是不共无明的第七识我法二执所现起的相而已，它没有断舍什么东西哟，它只是要你如实知，如实知自心现流，同时知两个功能，第一个六识的分别原名为净的功能，第二个知道七识的分别我执跟法执的相建立，相离了执着无有建立。他不是要断舍我执跟法执，是如实知这一切的相为什么有， 因为执着分别故有，执着归给七，分别归给六。我还是许六是有分别，许七是有执着，可是如实知一切的相，在分别上执着假立。我如实这样知，不随妄转就得了。有叫你出什么？有叫你舍什么？没有离开这些执着分别，另外取真理啊。真理只是执着分别的实相而已。你看到自己的心是如何执着分别的起功能的，如实了之，不随妄转，那个心的功能就是无分别智啊。第四个，无分别智的心不是没有缘虑性的，它不是如色智心那样子的执爱嘻嘻叉叉打在北丁党，不是这样。表示啊，无分别智许有心的缘虑性，因为失了心的缘虑了别性，没有了心了别的功能，了别的功能就是恶取。所以呢，无分别智只是不随恶取的执着分别其自性实有而已啊，不是灭了恶取的作用啊。你灭了恶取的作用，心就像色智心一样执爱而不动啊，对不对？那样的心枯木瓦石何有功能呢？离了心的功能，心干嘛用？心如同色法一样，对不对？那就唯物主义咯，是不是？第五个更厉害，说是无极不中。你说真理是什么叙述？这个叙述就落于言说，言说就非无分别智所行的境界。所以他说啊，离于真义一即得故，你不要对真理啊有任何的想象，一想象他就落到作义里面去了，对不对？他就若料无有形有事去了，对不对？有心想见第三界，这都不是无分别智所行的境界。他许这些功能这样子的存在，可是他不随这样子的境而执为实有。你对真理立任何的言说，对不对？再怎么样把它言说立得非常的高尚清净，它仍然还是言说自性，一样还不是离言法性。所以你不能够把真理落于言说啊！一落言说，你必须知道这样言说是取什么样子的因缘，假立什么样的名言，它在一定的范畴底下抽象性的存在，并不是真实法。我觉得这是我看到无分别智最恰当的描述。